人类的首次环球航行。15世纪末，西方航海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远航探险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寻找一条能够顺利到达东方香料群岛的新商路。1498年，达伽马由非洲南端到达印度之后，各国对东方的贸易竞争达到了高潮。1505年，葡萄牙派遣一支船队到东印度群岛建立贸易区。随船去的有一位24岁的年轻葡萄牙士兵，他就是麦哲伦。麦哲伦是葡萄牙人，当他看到一些人从东方发财回来，非常羡慕，也想到东方去碰运气。他在东方参加了多次殖民地战争，曾三次负伤，成了跛子。麦哲伦在葡属东印度群岛一待就是8年，这既增长了他的航海知识，又使他认识到美洲西面的大洋就是亚洲东面的大洋。他相信地球是圆的，向西航行也一定能到达香料群岛，在今印度尼西亚。因此他决定进行一次环球航行。麦哲伦兴奋地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设想，希望国王支持他的向西航行计划。可是葡萄牙国王拒绝了他的请求，麦哲伦转而去请求西班牙的国王。他向国王呈现了绘制的非常详细的彩色地球仪，上面标明拟定的航线。西班牙国王急于在同葡萄牙的竞争中取胜，于是批准了他的航海计划，让他着手组织一支船队准备出航。1519年9月20日，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外港，一支船队扬帆起航。这支船队由5条大船265人组成，每条船都装着各种商品，还装备了火枪火炮。船队离开西班牙后，在茫茫的大西洋中航行，一直向西走了整整70天。11月29日到达巴西，他们沿着巴西海岸向南行驶，寻找通往大南海的海峡。第2年的3月底，船队到达阿根廷的南部，船员们疲惫不堪，加上这时寒风逼人，风雪交加，麦哲伦下令再次抛锚过冬。船员们离开阳光明媚的西班牙有半年多了，已经疲惫不堪。停泊期间，多次寻找通往大南海的海峡都没有成功。面对这荒无人烟的土地，天寒地冻，粮食越来越少，船员中灰心、失望和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。结果，几个船长联合起来，发动了叛乱。他们控制了3条船，坚决不服从麦哲伦的指挥，并勒令麦哲伦前来谈判。此时，形势十分危急。但麦哲伦却镇定自若。为了迷惑叛乱者，他派人送去一封信给叛乱者，表示愿意谈判。与此同时，他又组成一个15人的武装小分队，伺机行动。当一个叛乱船长态度傲慢地阅读麦哲伦的来信时，送信者突然拔出暗藏的短剑，刺进了他的喉咙。武装小分队迅速夺回了3条船，一场叛乱很快平息了。在圣胡利安港过冬的日子里，麦哲伦曾派一艘船向南探路，不幸被浮冰撞碎沉没了，船只剩4艘了。到了1520年8月，位于南半球的圣胡利安港进入早春时节，冰雪消融，船队继续向南航行。船队向南航行了2个月后，到达南纬52度的地方，驶入了一个宽阔的海口。 为了弄清航路，麦哲伦派两艘船去探测。到了第八天，突然听到轰轰的鸣炮声。原来，探测船沿着海口向前行驶了两天，发现水是咸的，而不是淡水，推断一定是海峡。探测船便返航鸣炮，向大家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。海峡通道忽宽忽窄，曲折难行。为航行安全，麦哲伦派出一条船去探路。可是再次发生意外，有人囚禁了船长，驾船掉头逃回了西班牙。现在麦哲伦的船队只剩下三条船了。这三条船在漫长的海峡中走了28天，直到11月28日，终于发现了海峡的西口。当浩瀚无边的大南海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船员们在甲板上欢呼跳跃：“大南海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！”一向沉稳的麦哲伦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流出了眼泪。人们为了纪念麦哲伦的功绩，后来就把这条海峡命名为麦哲伦海峡，它在南美洲的南端。麦哲伦知道，到了这儿只实现了他计划的一部分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条航线到达东方的香料群岛，再回到西班牙，那才算是完成这次远航的任务呢。于是他下令船队向西北航行。船队在大南海航行了3个月零20天，一直是风平浪静，太平无事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大海洋命名为太平洋。虽然没有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威胁船队，但是饥饿和疾病却夺走了不少海员的生命。在太平洋航行的日子里，粮食吃光了，淡水没有了，人们只好饮用变质的淡水，吃皮带、老鼠甚至木屑充饥。因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，很多人得了坏血病、牙床肿胀，有19人因此而死亡。但麦哲伦仍然很坚定，他要继续前进。船队终于到达了菲律宾群岛，麦哲伦在岛上竖起十字架，宣布这里归西班牙国王所有。他还以西班牙王子菲利普的名字命名，这就是今天菲律宾地名的由来。在这里，麦哲伦见到了中国和阿拉伯的船只，知道终于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亚洲。麦哲伦欣喜若狂，他想在这里建立殖民地。为此，他在菲律宾群岛插手了当地两个部落的战斗。在帮助其中一个部落进攻另一个部落的时候，麦哲伦被当地人杀死了。麦哲伦的助手卡诺带领剩下的两条船113人逃离了这个群岛。他们飘向东南，到达了他们日思夜想的目的地香料群岛。他们用低价换取了大批香料，装了满满的两船，然后穿越马六甲海峡，经过印度洋向西航行。但在回国途中，他们又被葡萄牙海军抢走一条船。1522年9月6日，这些绕地球一周的人们回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时，只剩下一条船和18名海员了。麦哲伦的壮举轰动了整个欧洲，地理学上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了。既然一艘船从西班牙出发，一直向西航行，最后又回到了西班牙，这就雄辩地证明，地球是一个由海洋环抱的圆球。